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金价首次突破4000美元，这是今天国际资本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金价首次飙升至每盎司4000美元，显示投资者在对美国经济前景以及其世界地位感到担忧之际，他们纷纷涌入另类资产。今年黄金的价格涨幅超过了美国几次最大危机期间的涨幅。2025年金价期货涨幅超过了 50%， 超过了疫情期间和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所形成的涨幅，自1979年通胀冲击以来，金价从未在一年内飙升如此之高。金价飙升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川普总统可能会颠覆以美元为基础的战后经济秩序。川普试图重塑美国贸易秩序，白宫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低利率，正威胁着金融体系支柱之一的独立性。美元今年上半年的跌幅创下了50多年来的新低点，这些因素提振了黄金，或许是最初躲避市场动荡的避风港。最新一轮的涨势始于8月，当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鉴于美国经济失业率低且通胀率高于目标，美联储已准备好开始降息。道夫投资公司的黄金策略主管阿卡斯多西称，这对黄金来说是一场完美风暴。十多年来，全球各国央行一直在大量购买黄金，帮助黄金今年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资产。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各国央行上半年购买了415吨黄金。许多分析师预计，明年各国央行将继续购买黄金以支撑金价。近几个月来，西方投资者也纷纷涌入黄金市场。9月，美国实体黄金 ETF流入历史上最高的资金记录，交易员向此类基金投入了大约330亿美元。所以这个报道不仅报道了黄金达到历史高点突破4000美元，同时呢，它解析了黄金价格飙升的一些内在原因。第二个最新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世贸组织称全球贸易增长将强于预期。今天世界贸易组织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的购买量急增，以及美国库存增加减轻了关税的影响，今年全球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先前的预期。这家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争端解决机构预计，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实施的关税上调措施全面生效，2026年的商品进出口增长将放缓。世贸组织目前预测2025年全球贸易将增长 2.4%， 而之前8月份预测今年只增长 0.9%， 4月份的预测是全年会下降 0.2%。 那么目前这个预测呢，是接近去年美国大选之前的预期的 3%。 所以对于川普关税改革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冲击，在世贸组织看来呢，没有原来预期的那么糟糕，或者说他们今天调整的最新预期呢，认为冲击比较小。第三个最新信息，这华尔街日报报道，比特币价格突破125000美元，再创新高。比特币价格周一创下历史新高，该加密货币今年已经上涨了 34%。 对于美联储将降息助推了投资者普遍涌入风险资产，但一些分析师将此轮上涨与美国政府停摆以及对美国政治失能可能侵蚀美元价值的担忧联系起来。比特币的支持者将其描述为一种数字黄金，可以防范传统货币的贬值。不过到目前为止，关于比特币可作为通胀对冲工具的证据还不明确。自美国总统川普赢得选举以来，比特币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加密货币已经大幅上涨。川普承诺让美国成为世界加密货币之都，并推动该行业 有力的立法。第四个最新的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凯雷公司公布专有的数据显示美国就业疲软。现在美国政府对就业数据盖牌，因为关门一系列就业数据呢都停止了发布，但是没有这些数据，市场投资者就是灯下黑。所以这段时间华尔街各大投行啊都在发布自己对就业的调查和就业的分析报告。凯雷公司是一家投资管理公司，这个公司在中国啊还弄得风生水起，他在中国的投资策略还是比较激进的。相信在中国从事专业投资的网友啊可能对这个凯雷可能多少都有些了解。这家公司正在填补美国政府关门所留下的经济数据的空白，并发布了一份不那么乐观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在今天凯雷公司的报告当中，9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17000个，这是美国经济走出2020年衰退以来的最疲软的数据之一。那么这个报道在结尾的时候，彭博社提出他们对美联储利率政策变化的一种判断，就彭博社认为如果这次政府不关门，10月份美联储不会降息，下一次降息会在12月份。但是彭博社他考虑由于这次美国政府关门以及市场对就业问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彭博社认为反倒增加了10月份降息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在这个报告最后呢预测10月份美联储会降息25个基点。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政府关门的两个最新进展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政府停摆开始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延长平价医疗法案补贴问题上陷入僵局。在政府关门第二周的情况下，今天美国总统川普暗示愿意就民主党人要求的医疗补贴资金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现在正与民主党人进行谈判，这可能会带来非常好的结果。正式会谈尚未开始，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川普的说法不实，但如果他始终准备好与民主党人合作，我们就会坐在谈判桌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马克·威恩·穆林表示，他已经就医疗问题与民主党人和总统进行了非正式的交谈，但必须先要为政府提供资金。他说，一旦他们让政府重新开门，我们就很乐意讨论如何为美国人民改善医疗。虽然国会中有一些共和党人支持延长强化的补贴，但另一些人不愿意继续提供在前总统拜登任内启动的资金。那么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呢能够反映什么时间开始谈判，所以未来几天也许会迎来一些转机。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白宫备忘录称联邦员工放无薪假不一定拿得到拖欠的工资。消息人士说，根据白宫草拟的备忘录，联邦员工在政府关门期间放无薪假，但拖欠的工资今后不一定拿得到。那么之前政府关门期间联邦工作人员放无薪的休假，那么在这期间停发的工资在恢复政府开门之后会补发。那么这次川普政府呢想尝试，你既然没有工作就不应该得到报酬，回来上班以后休假期间停发的这个收入就不补充了，就不补发了。报道指出，在关门期间有75万名联邦公务人员无薪可领。一名白宫的资深官员说，政府雇员公平待遇法是否适用于所有的放无薪假的联邦员工，从传统角度来看虽然答案是，但我们并不沟通，一切以白宫预算管理局说了算。劳工法律师康贝尔说，白宫官员自行解读政府雇员公平待遇法修正条款的手段根本于法无据。所以这能反映出来这次关门啊不完全是两党的一些争斗，它还体现了一些川普政府在推进他的这种政府的改革。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台湾总统称如果川普说服中国放弃对台武力，他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接受 美国保守派电台节目和播客的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总统川普能够说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尽管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但美国是中国宣称的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但自今年早些时候川普上任以来，他尚未宣布向台湾出售任何新的武器。川普可能会在本月稍晚在韩国举行的亚太领导人会议上会见习近平。赖清德在脱口秀节目克莱特拉威斯和巴克塞克斯敦秀上发表讲话时提到川普八月份的言论，当时川普表示习近平告诉他，在他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中国不会入侵台湾。赖清德说，我们希望继续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如果川普总统能说服习近平永久放弃对台湾的任何军事侵略，川普总统无疑将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赖清德的这个观点这种表达方式并不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对得诺贝尔奖啊志在必得，甚至认为他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得好几个诺贝尔奖。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呢，你包括巴基斯坦、柬埔寨，就这些国家的元首公开表态说川普就应该得诺贝尔奖。那么赖清德的这个讲话呢，他传递的信息呢，赖清德至少在赖清德看来呢还不够条件，还得把台湾的事儿解决了就能够得诺贝尔奖。那么这个呢，对于川普认为的他已经够条件得诺贝尔奖，赖清德讲的是如果把台湾的事儿搞定了能得诺贝尔奖，这个显然呢与川普的期望值或者川普自己对自己的判断，这个就有很大的距离。赖清德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从川普的感受来讲，显然赖清德这个话讲的无助于啊引起川普的对台湾问题的重视，或者是强化台湾与美国的关系，相反这个可能会得罪川普。所以有时候讲俏皮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综合的考虑的。当然了，目前美国媒体没有评论赖清德这段话，这个只是 LT 个人的判断。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赖清德出这个题目本身是个假命题，因为假如美国不管是川普总统或者历任总统能够让中国承诺永远不侵占台湾，那么他与美国的战略模糊、台湾问题的模糊又发生了矛盾。美国之所以模糊，是因为他当然知道中共不可能改变他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说赖清德提出了一个让美国不可能做到的事儿，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美国没有下定决心做的事儿。特别是赖清德面对的这次是美国保守派的媒体，那么给川普出这么一个难题， LT 感觉是不是那么妥当的。当然这方面也不是说川普的对与不对， LT 是感觉没有必要去挑衅川普。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两条中国宏观经济的最新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中国外储规模连续第二个月上升。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截止2025年9月末，中国的外储规模为33390亿美元，比8月份增加了165亿美元，略高于市场的预期。华尔街日报之前调查经济学家的预期，9月末中国的外储规模为33230亿。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世界银行调高中国2025年 GDP 增长预期至 4.8%。 世界银行今年4月预测2025年中国 GDP 增长 4%， 那么这次调高到 4.8%， 接近中共确定的 5% 的目标。同时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明年经济增长 4.2%。这个报告他同时指出，他们预期中国政府将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以避免经济急速放缓，同时支持官方设定的约 5% 的年度增长目标。就世界银行他也判断中共还会在年底之前呢出台一些刺激措施来确保他的 5% 的 GDP 增长目标。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外交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中韩外长通话，中方通稿未提习近平出访，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峰会10月底将在韩国登场。 美中元首是否会面成为焦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与韩国外长通话，韩国方面提到通话涉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APEC 事宜，中方通稿则只字未提习近平出访。根据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消息，王毅今天应约与赵显通电话。王毅表示，中韩是重要的近邻和紧密合作伙伴，中方始终重视中韩关系，愿与韩方增进互信，排除干扰，深化合作，相互成就，共同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王毅指出，中韩今明两年将接连主办 APEC 峰会，希望双方相互支持，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李强将访问朝鲜。中国外交部称，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9日至11日访问朝鲜。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中朝关系始终是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中国外交部称，今年是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与朝鲜一道，以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谊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之前国际舆论一直在关注这次金正恩派外长到北京去，希望能够敲定习近平参加朝鲜10月10日的阅兵。那么习近平究竟会不会去朝鲜阅兵？ LT 之前呢与网友分享过一个推测，那就是假如习近平去朝鲜参加阅兵，那么他面临着月底会再次到韩国，就一个月内两次到朝鲜半岛，这个从日程安排上来讲呢是有些特别的，就中共有没有理由做这么特别的习近平一个月之内两次访问半岛，所以 LTE 认为呢这个可能性不大的。再加上中共突然取消了习近平在首尔预订的酒店，那也就明确表明他除了参加 APEC 在庆州参加 APEC 峰会之外，他取消了原定的对韩国的顺道的国事访问。那么 LTE 认为呢这个就符合习近平不会去朝鲜阅兵的那样一个判断。那么今天这两个信息组合起来，它差不多印证了我们这个推断，就习近平既不去朝鲜阅兵，也不按计划推行对韩国的国事访问，在朝鲜半岛做这种做减法，同时做减法的平衡。那么取而代之的呢，就是李强代表习近平去参加阅兵。所以这种啊重大的国际事件还是有些蛛丝马迹，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推断预测的。那么结果呢他就是这样。第二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么这次让金正恩失望，他一定会给中朝关系啊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如果仅仅是李强来参加阅兵，金正恩犯不着9月3号刚刚与习近平会谈完再次派外长去磋商这个事儿。那么磋商没有结果，对金正恩来讲显然面子上他过不去。那么中方在今天的这个通报上，他实际上也大大降低了与朝鲜关系的这种定调，他只用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来定位中朝关系，至于之前的彭志家兄弟有大幅度的退步这种定位啊，所以这可能也坚定金正恩会继续啊打他的俄罗斯牌和美国牌。 LT 甚至有一种预感，弄不好因为这个事儿啊，金正恩这次可能还会非常大胆的再次在三八线与川普见面，所以中共不要低估了金正恩这个80后。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 APEC 会议啊，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还是川普与习近平是否会见面。那么从目前的信息来看，这种双边会谈在降温，不是在升温，这种见面可能达成的协议舆论呢越来越不抱希望了。因为美国方面的信息呢，从之前要在 APEC 峰会上敲定大的合作协议，后来退到呢解决农产品，现在农产品解决都成问题了，大豆都成问题了，因为川普预告呢本周会宣布对美国的农民补贴计划。那么假如本周内白宫真的宣布了这个补贴计划，那说明在 APEC 峰会之前与中国方面的大豆沟通出现了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给川普与习近平的会面呢 带来风险。总体感觉这次 APEC 会议啊，中共把它弄复杂了，既为中朝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又给中美关系带来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这个不知道是习近平有意为之，还是他弄巧成拙。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人工智能的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 OpenAI 封锁涉嫌与中国关联的账户。今天 OpenAI 发表声明，他们发现有些用户啊很诡异，他们要求 ChatGPT 啊给他们提供监控社交媒体对话的建议和方案。今天 OpenAI 的声明中是这样描述的，有些人要求其聊天机器人概述社交媒体监控的工具和其他监控的概念，这违反了该公司国家安全的政策。 OpenAI 表示，他还禁止了几个使用 ChatGPT 来协助网络钓鱼和恶意软件活动的中文账户。你看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就是中国人呢，特别中共的一些势力，对这种高科技技术啊，他们的心术不正，着眼点都不一样。因为现在 ChatGPT 它是个开放式的信息库，它也收集了最前沿最先进的信息，假如你会挖掘的话，你会从这个 ChatGPT 啊挖掘出来一些最新的信息。你看在中国方面，他就希望通过 ChatGPT 的深入研究模式，他们希望获得监控社交媒体的最新的一些手段和方法。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个是之前与网友啊预告过，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之前的一个报道，就如何利用这种人工智能软件来炒股。就现在这些人工智能软件的先进性呢，不仅是一般的网友认可，连一些专业投资机构、专业投资人现在都在开始大量的应用这种人工智能软件来选股炒股。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 ChatGPT 提供炒股建议，看看华尔街专业人士怎么做。相信很多网友呢早已经开始运用啊各类的人工智能软件。这篇文章它是想让我们了解，就专业投资机构是怎么在用这个 ChatGPT 的。人们越来越多的向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寻求财务建议，但能否从中获得有价值的资讯取决于你如何提问。那么他开篇呢，他就提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如何使用人工智能软件，最关键的是取决于你提问的水平。就同样是一个软件，你提问提的不准确的话，或者你提问提的呢挖掘不出来人工智能软件的这样一种能力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很好的运用这种工具。也就是说，你能否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它取决于你提问的水平。那么这个可能对很少使用人工智能软件的网友呢可能太深奥，或者呢你也会不以为然，因为我有什么问题提什么问题，怎么还我提问题提的不对还得不到我要的信息呢？他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概念，目前华尔街的投资人有多大的比例在使用人工智能软件。那么华尔街日报调查是 58% 的华尔街投资人已经在开始使用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就差不多接近 60%。 那么如何使用这些人工智能软件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投资或者是炒股呢？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是要充分利用你的提示词，就它本身是一个金库，你提不提得出来黄金，关键是你要有那个能力去翻箱倒柜。那么如果说这么很抽象的话，它这个报道呢专门向网友们介绍了有效的使用你的提示词或者如何提问，就六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你首先要在你的提示词当中给人工智能软件分配一个角色。这个可能是很多网友啊可能没有概念没有意识到问题。你比如说你随便问人工智能软件说哪一种手机最好，你如果这么问的话，它就会给你在云里雾里啊弄一大堆手机来，各有各的好处。你如果给它分配一个角色，比如说我是一个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大学生，我应该买一个什么样的手机，那么这个它就能够给你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就它这个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你首先你要给人工智能软件明确一个方案。比如说你投资炒股，投资炒股的信息大家知道有买方市场分析师也有卖方市场分析师，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上他提的建议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对于初次使用人工智能软件的网友来讲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这个不光是炒股，你其他领域使用人工智能软件也必须首先解决你跟他对话，跟机器人对话，首先要给他安排一个角色。第二个建议呢，你在提问的时候不要笼统的提问，你要告诉机器人你提问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告诉机器人你在寻找什么样的资讯，以及你作为用户来讲你需要做出哪一类的决策。人工智能软件不知道用户的确切目标，而且它拥有的资讯量巨大，它会给你漫无目的的提出多种不同的方式，那么很可能它就会遗漏你最关注的与你的股票投资标的相关联度最大的一些信息。你比如说你去问聊天机器人苹果公司的股票怎么样，那么你如果这样的提问的话，它就会从盘古至今苹果公司的发展现状，什么苹果公司未来，这个对你是否投资苹果公司股票没有任何帮助的。你如果现在要投资苹果公司股票，你只能去问他苹果公司的一些增长的动能，苹果公司的现在的财务状况，以及苹果公司所面临竞争的风险，或者关税对苹果公司的未来有哪些具体的影响。你如果不是这样一种有针对性的去提问的话，这个聊天机器人要糊弄你啊，是轻而易举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提问一定要有针对性。那么这个报道他还给我们介绍一个技巧，就如果你自己不确定自己提问的内容，你还可以告诉机器人，你可以直截了当告诉他说我不太了解如何投资，所以在开始之前请机器人向你提任何相关的问题，以帮助填补任何知识空白，因为这是基于我的假设。就你有时候提问你并不清楚你希望提问的内容，或者你不知道怎么表达，你也可以让机器人来帮你弄清你现在究竟关注的什么问题，这个可能理解难度大一点。那么第三个建议是，不要想当然的认为聊天机器人能够获取做出这些决策所需要的适当信息。也就是说，你关于股票投资的咨询的时候呢，你应该向机器人提供准确的公司股票代码，以及相关的时间范围，以及任何查询很重要的额外的数据。就你如果弄个似是而非的信息给机器人的话，它提供出来的信息啊，就错得非常远的，而且有迷惑性的，因为机器人它都在试图在满足你，所以你提问过程当中一定要给出比较准确的一些信息。第四个建议呢是，就之前他提到你要给机器人安排一个身份，你究竟是站在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他第四个建议呢，你要让机器人知道目标受众，就我希望得到答案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比如说你要告诉机器人，我这个提问呢是，我是作为机构投资者或者是散户投资者，他要站到你这个立场上去了解一些问题。就他即便是作为一种啊市场分析师向你提供建议，但是让机器人明白你是机构投资者还是散户投资者，或者你对投资风险承担的能力、风险的偏好，这个要让机器人明白，这个你才能得到啊对你有益的信息。那么第五个步骤呢，或者第五个建议呢，是你可以要求机器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的采用格式的布局。比如你可以要求它相关的章节啊、标题、表格、项目符号等，可以让它提供建议的这样一种文本形式，便于你消化吸收或者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它最后一个建议呢，是这些人工智能软件每一个产品的长处不一样，即便同一个产品它不同的版本能力也不一样，当然最新的版本它的推理能力会更强。那么这个报道结尾呢，它是这样描述的，所有这些步骤虽然有所帮助，但无法取代投资者自身的专业知识。人工智能可以增强用户的能力，但无法取而代之。因此在判断哪些因素构成一项良好投资方面的知识越丰富，他们就越能更好的操作这些人工智能工具。那么这个就回到了周日啊 LTU 网友分享的，你判断一个潜在的投资标的，它是有差不多30多个基本要素来确定的。你如果你自己都能知道这30多个要素的话，你更容易向人工智能软件提出意见，就要求它从哪些方面来考虑这些问题。这就说的一个本质问题，就你甚至要掌握一些基础知识，你才能够去判断人工智能给你提供的信息是否有价值。所以这个呢，就反映一个很残酷的现实，还是没有捷径。 就你两眼摸黑，谁都帮不了你。那么使用人工智能软件呢，是让你不那么样的全面掌握理论的基础上呢，可以走一点小捷径，用人工智能软件帮忙。所以这里边还是有一个很复杂的度的问题。但 IoT 认为它这六个方面的建议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这六个方面的这种逻辑性的思维啊，不仅是对于炒股寻求人工智能软件的建议，对于我们以后与人工智能打交道啊，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提醒。最后我们来分享经济学人今天的一个报道。哎呀，这个听了还是有点毛骨悚然。他报道标题是中国官员自诩拥有福堪城镇的上帝视角，上帝视角是打引号的。副标题是数字监控网络旨在帮助快速解决当地问题，但他们也会追踪潜在的麻烦制造者。一栋平房式的共产党办公室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这个村庄有15000人，办公室内一块电子荧幕覆盖了整面墙，仿佛每个居民都是一个复杂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必须被追踪。这个村庄被划分成十几个不同单元组成的网格，每个单元内地图都标注着需要额外关注的个人，包括贫困人口和精神病患者，另一部分则显示已知的吸毒者共58人。这些人是党想要帮助的，同时也担心如果任其发展可能会危及中国的社会稳定。地图记录了网格员上次查看他们的时间。一位官员说，我们努力了解他们的需求，这套数字化系统在中国基层治理模式中的一部分，旨在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同时也使其更具有渗透性。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这源自习近平主席的指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换句话说，地方官员应该自行解决问题，必要时甚至压制问题，而不是只把问题交给上级领导。这个数字系统的另一部分是网格员的报告平台，用于记录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大多数都是些平常事儿，例如关于建筑垃圾的投诉。这位官员说，拖欠薪水的纠纷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最近一场台风袭击了这个村庄，该村庄属于拥有300万人口的南方城市汕尾。一位网格员上传了一张倒树的照片，随后又上传了一张新栽树的照片。对警察来说，重点是关注那些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人。网格化管理于2004年首次试点，过去10年已扩大到涵盖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国政治学者裴敏欣表示，官方的目标将中国划分成超过100万个独立的网格，每个网格大约1000个居民，并配备几名网格管理员。该体系是居委会的现代延伸，居委会是对居民日常生活的警惕且往往具有侵入性的监控机构。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存在，但习近平上台之前，居委会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习近平决心加强党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他利用网格化管理将控制延伸到每个街角。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尼斯·格伦伯格说，现在的关键是让这种新的治理结构发挥作用，深入到社会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在中国较富裕的城市，无所不在的监视器帮助网格员监督他们的区域，额外的感测器还可以提醒他们注意公共场所过度拥挤等风险。反过来，网格员会上传他们巡视看到的情况报告。对于网格化管理担忧显而易见，它为中国强大的监控体系增添了另一层保障。官员们喜欢吹捧网格员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汕尾的一位官员表示，网格员必须每个月对高风险组群进行检查。中国其他地区做法更为极端，在西北地区的宁夏，一个镇要求网格员每天上门拜访访民。解决问题的目标在实践中可能意味着让任何被判定为威胁的人保持沉默或被封锁，而不是真正帮助他们。多年来， 地方政府一直使用打手拦截那些设法进京表达不满的访民，网格员的职责是从源头阻止他们。正如中国常见的情况一样，高科技社会控制机制所带来的最可怕的后果与更混乱的执行方式之间存在着差距。网格员每天要照顾老弱病残，监测环境，调解劳资纠纷，并镇压潜在的抗议活动。尽管各种技术平台看似精巧，但也带来了新的麻烦。上传报告每天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网格员通常有多个应用程序来输入信息，这些应用程序连接到不同的部门，每个应用程序都需要密码和独特的资料输入格式，以至于政府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指尖形式主义。也就是说，官员们最终更忙于管理应用软件，而不是服务人民。中国的国家监控有时受到微企提供动力的相同技术的阻碍，党的手指可以伸进社会的每个缝隙，但这些指尖花费大量时间在荧幕上打字和滑动。那么对于这个报道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中共啊利用科技手段监控民众，这种发展呢、远远超出外界特别是西方的想象。疫情期间，中共呢不经意经常会流露出来，你像一些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像一些东部沿海的一些村庄，都有大型的监控显示墙，非常毛骨悚然的，这个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你看昨天也有网友分享，现在养老金很低，特别是农民的生活状态越来越糟糕，这些没有钱，但是习主席第一建辽宁号有钱，第二搞监控有钱。就中国的经济条件，有没有必要把监控投入到这样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个与中国有多大的财富能力是无关的，这个是中共执政的优先选项。就你可以没有工作，你可以租不起房，但是我先要把每个人监控起来，这个系统啊，先进的系统要建设起来。就这种偏执的监管方式，它反映的是一种执政理念，但目前这种所谓的上帝视野的这种监控网络是超出外界想象的。这个报道它让全世界第一次了解的村一级的这种啊监控技术平台目前所达到的程度，这个还是很令人震惊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人们之初认为呢会增加人们的自由，就现实生活我受你管制没有办法，网络生活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那么通过中共啊这么多年的努力，人们发现网络上并没有比现实生活中有更多的自由，同时现在网络监控给现实生活带来更多的不自由，这就是一个完全是出人意料的这样一种结局。就中共它非常极端的在运用这种互联网技术，本来应该是增加人民自由的，它用这种新的技术限制人民自由。包括刚才与网友分享的，中共现在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啊，他第一反应也是用人工智能技术怎么来监控人民，人家都在想怎么用人工智能技术啊，能够提高我的投资水平，增加个人财富。你看中共他想法不一样，人工智能好啊，怎么来监控这些刁民？所以这个呢，他又印证了西方对今天中共执政方式的一种判断，就中共在利用啊新的科学技术，在把中国打造成科技奴隶社会。所谓的科技奴隶社会，就在奴隶主在中国共产党的监控下，每个人按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去做你该做的事，去不能做不允许你做的事，这就是中国式的科技奴隶社会。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这样一种啊积极的消化吸收科学技术，把它用之于来监控管制中国人， MT 想到一个很可怕的景象。你看现在马斯克在搞植入芯片，对人的身体啊植入芯片影响你的大脑，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在做这个事儿。LT 就担心中共痴迷这样一种先进技术管控中国人，打造科技奴隶社会，那么未来会不会中共率先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每个人被植入中共的这个芯片，然后直接控制每个人的大脑？就技术上的发展呢、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中共的这样一种邪恶的偏执的这样一种控制欲望和他偏执的执政方式，真有可能把中国推向那样一个方向。特别是在这种科技奴隶社会过程当中，它的立足点它并不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你看经济学人这个报道里边，它建立这种所谓的上帝的视野这种监控方式，它 他不是要解决你的问题，他是要防止你上访，阻止你上访比解决你的问题更重要，或者他根本不想解决你的问题，他也没有那个能力解决问题，但是他有那个能力把你陷在这个村里不让你出去。所以这种科技，新的科技运用于这种变态的管制，它并不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它更多的是用在强化中共产党对人们的控制。所以未来这种脑控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的洗脑了，可能就要物理洗脑了。所以我们宣传这种观点，还是希望更多的舆论来阻止中共对人们的这种变态的监控，否则的话它就会发展到从精神洗脑到物理洗脑。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